好，我们回到课堂上。刚刚讲那个四众哦，以前我们也有讲过华语集相关的部分了哦。那印象中，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投影幕，这是这些内容出自于华语集第二册哦。一样，这是正业案经里面，就是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在八日、十四、十五，哎，怎么只有三天？因为这是半月哦的，那一个月有两个半月，在印度它是这个黑月跟白月了哈。这个从初一到十五，这个叫白月，太阳越来越亮哦。十六到三十，我有时候到二十九，这叫黑月，月亮越来越暗。所以他们就是他们一个月是只有十五天而已啦、哦、就是黑月啦，一个黑月、哦、一个白月、所以就是其实就是六斋日啦、哦、就是往义沙门长老比丘所、哦、就是受八关斋、那另外呢这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说戒持斋时，到四部众中，当作是以我今斋日欲持八关斋法，唯愿尊者当与我说之。是时四部之众当教与说八关斋法。好，所以导师说这两段经文是一样的啊。那这个在家弟子受这个八关斋法，是在家二众、出家二众四部啊，或者说也就是七众。其实在这个《大毗婆沙论》，他讲七众，七众怎么算呢？出家有五众嘛，对不对？就再加一个四叉摩那啊，好，所以印象中的四众就是从印象从这边来的啦。但是刚才导师的一个文好像又指的是出家的哦，所以哪一个才比较？导师那边不是很明显，他就只是暗示说好像四众，他到僧团后面挂号四众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他这边有讲到。四众是在家二众跟出家，这边比较明确，或是以这边的一个说法啊、哦、为先，以这个这边的说法为准啊、好，再来我们要看华严法门啊、华严法门。其实我们现在谈的这个华严法门呢，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在谈历史了哈、关于这个修法。因为华门法门谈修法不太容易，因为太高深了、哦、大家会进入一种那个不可思议的一种幻想里面、哦、所以导师这边所提的呢，主要是法门的精神是什么、哦、还有它的一些历史的意义是什么，比较是从比较现实人间的层面来说。那我们上一周谈到善财从哪里出发，浮尘，对不对、哦、浮尘。那浮尘导师说现存的这一个入法界品 Ganda Viewha， 我们有范文本、哦、它的浮尘呢叫做这个 Danyakara、哦、在107页这边 Danyakara。但是呢，导师说，如果是这一个字的话呢，六十华严，他说怎么会译成绝尘呢？哈、哦，这两个意思差很远，所以导师就有注意到，在律里面有一个城市叫做这个巴迪亚，哈、哦，也是幸福的意思，哈、哦，那巴迪亚跟这个绝。 这个阴呢就很近，有可能就是阴近，阴很近呢，所以就翻成绝尘。好，那这个把这一个丹亚卡拉变成巴迪亚呢，那巴迪亚的这一个梵文叫什么？这个 Bandrakara、哦、这个 Bandrakara 应该是这一个字、哦、Bandrakara、哦、可以吗？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讲义那个 N 呢应该改成 M 一点的、哦、好，那如果是假导师认为早期应该是这个Pandra， 这个 Pandrakara 这一个字、啊、那这一个字呢就跟现就有这个历史的意义、哦、这就有历史的意义。我们来看这个108页的 B 这一段，108的 B、哦、这边的婆提城就是 Badia，就是前面的巴迪亚、哦、那这个地方呢在巴利的律他说是在安嘎境内、哦、给大家看个地图、哦、因为这个图没有不知道从哪里来的、哦、怕被人家告，所以不敢给大家，大家看一下就好、哦、在安嘎这边啊，这个黑色外面就是大海，这是孟加拉湾、哦、这边是孟加，黑色是印度半岛的一个边界。这一边呢、哦、这边呢都是，这就是孟加拉湾、哦、所以这个安嘎在这边、哦、好，在乌图的北边呢、啊哦、在奥里萨的一个上方、哦、可以吗？嗯，好，所以在巴利的这个律里面呢，他说在安提婆，嗯，婆提城是在这个地方、哦、那这里是佛是摩揭陀以东的一个称呼，嗯，那在十诵律跟四分律呢，他是在修摩国的一个城市，它是巴迪亚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了哈、哦，修摩国，嗯，不晓得在哪里哈、哦。好，那据这个印度一种占星术的一本书叫做《Brihat Samhita》啊，《Brihat Samhita》。这是关于占星术的书了、哦、啊，这本书里面他说修摩呢是在央伽跟迦陵伽之间、哦、这个好像也没有迦陵、哦、迦陵伽在这边、哦、所以央伽在这里、哦、安嘎看不太清楚，那迦陵伽在这里在下面、哦，之间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奥里萨、哦、央伽在上面、哦、有点模糊、哦、然后呢迦陵伽在这里、嗯、比较南边、哦、那两个之间呢刚好是在这个现在的奥里萨这个地方、哦、所以如果按照这本占星术的书来说呢，那就跟我们所要的地方是一致的，是相符合的、哦、好，那在十诵律呢他说这个从婆提城持一波向这个平舍山游行，平舍山是横亘于南印度与中印度的一个山脉、哦、大概是这个山啊、哦，所以应该就是我们所要的这个奥里萨这个地方、哦、奥里萨这样的地方、嗯、 好，所以导师说依律本所见的 Buddhi 啊，或是这个 Badrangkara 所在地，大概就是在这里啊，可以想见，就大概就是在一个范围里面的啊，不会说不晓得在哪，大概就是在这个印度东边这样的一个地方。嗯，好，那导师说现在的奥里萨的这个 Jaipur 这个城市的东北约20公里的地方呢，有一个地名叫做 Badraka 哦 ，Badraka， 那这个名称就跟这个 Buddhi 啊，拔体这个音就很近。还有方位都完全相合啊、哦！我们现在有 Google Map 嘛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这巴德拉卡在这里啊、哦，这里是巴德拉卡啊，巴德拉卡啊，那巴德拉卡往东呢，这边就是大海，孟加拉湾的海。好，巴德拉卡，那巴德拉卡，那这一个看得到吗？加普尔在这边啊、哦，这里是加普尔，看得到啊、哦，嗯，所以它的东北，加普尔是在它的一个西南东北啊、哦，所以大家可以打一下这一个加普尔跟巴德拉卡。啊，它上面就会显示几公里，可能车况它都会跟你讲。但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它，巴德拉卡是在靠海的地方，把地图缩小了。它其实是靠近海的一个城市了哈。嗯，好，所以导致说，奥里萨的巴德拉卡，这是现在的名称。应该就是了，老师这边用很肯定，我们比较委婉一点，应该就是佛寺的拔提城，那传说为这个善财所住的福城。好，所以导师 是一开始是在做一个推定，就是这个福城到底在什么地方，从这语音导师先把现在的看到的这一个名称呢，认为是后来才改的。那他早期应该是 Buddhi 啊、哦，或是 Badrangkara 啊、哦，这样的一个名称就跟现在这个 Badraka 的城市的名字就相吻合啊、哦。它也在海边，也就是现在奥里萨的一个地方，也就是古代的乌图啊、哦，乌图这个地方，嗯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导师就是要说明这个地方呢确实跟善财的这一个故事是相近的、哦、所以导师说在传说的故事中这个地方也以两者是有相合的、哦、比如说这个拔提城的这一个敏图长者，他福报非常的大，有神通威力的，如有神通威力那样福报非常的大、哦、怎么样大呢？这个谷子从虚空落下、哦、谷仓永远是充满的，锅里面的食物呢，囊中的金子呢，都用之不尽、哦、那这样的一个，这是律典里面提到这个拔提城有一个敏图长者，他是这样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富有的人啊、哦，那导致说善财童子的这个入法界品的内容也有类似的内容，比如说在善财诞生以后呢，财富也自然而来，所以他就名为善财啊、哦，嗯，然后七宝阁楼下有七福藏。说不完的法器之外呢，又与众宝及诸财物一切库藏悉令充满，诶， 这个跟前面这个敏图章者这个福报的描述呢，都有相通的一个地方。好，所以导师说这是律宗的拔提层，以及这个华严经的浮层，也就是善财童子来的地方，从浮层来所拥有的共通性，这个所有所具有的这个共通性，也就是财富无量大福报者的住处。那导师说这应该与此地靠近大海商人往来有关，因为这边的商业活动很发达，商业活动很发达。好，所以导师最后说奥里萨的这个巴德拉卡呢，也就是传说为善台所住的浮城。那导师进一步说这里的确是与华严经入法界品有关，也就是这个善财为什么住在这边，那这边呢跟华严经乃至华严经入法界品有关系，乃至于华严经是有关系的。好，再来导师就要开始这个谈关系，到底什么关系了。这边导师就举这一个，导师有注意到这个华严经跟龙树菩萨到龙宫去取大圣经的一个故事。那在龙树菩萨传里面有谈到龙树菩萨入龙宫，读到无量的大圣经，得诸经一响，然后从这个龙宫出来。那这个里面依据这个传里面所说呢，这个诸经里面主要的是华严经，华严经。那这样的传说呢在其他的地方也有，比如在净明聚论里面有记录到菩提流支的传说，他说龙树从海宫，海里面的宫殿其实就是龙宫，龙一般是住在海里面的，持出就是拿出这个华严，好，109页。那真谛三藏呢，在这个记录是在法华传记里面看到，真谛三藏也谈到龙树往龙宫，那龙王呢就授予他下本华严并诸经一箱。这个华严听说有上中下本，下本大概就是我们看到印象中，上本长什么样子啊，知道吗？无量无尽，根本他没办法看他长什么样子，他非常的庞大了，可能不是用纸可以装得下的，上本是非常庞大的。好，那另外还有这个波罗波蜜多罗，他也有类似的传说，他说龙树从龙宫将经出矣，就是取出之后呢，遂造大不思议论。这大不思议论呢据说就是十住毗婆沙论，就是礼拜六现在院长在讲的这一部论。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十住毗婆沙论呢可能是有缺陷，因为它只本来应该有十地，对不对？它到二地就停止了，菩萨有十地嘛，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十住毗婆只有到二地就停，就没有，后面就没有了。什么原因呢？要去问龙树菩萨，不知道。OK, 好。所以导师从这一段导师所引这些文里面可以知道一件事，就是龙树菩萨从龙宫得经，而且都讲到华严经，这样的传说很普遍。那另外呢，除了得经 得到大圣经之外呢，还有传说得到塔，哦，那这个就是下面导师要说明的，哦，那导师这边呢，他有注意到这个有关于这个龙树菩萨得到塔的传说有两则哦，导师在读这一些这个藏经的时候呢，哦，对于一些相同的东西他会特别注意，哦，所以他都有做笔记，他有发现有两段文应该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，哦，第一段呢是记录在法院疏林，哦，那法院疏林，对不起，法院疏林呢他是引西域志，哦，西域志是什么书呢？西域志是道安法师他所写的关于这一个西域那边的一个情况，可能有提到这个印度的地方，哦，以前这一个在中土以西的地方就叫西域，哦，它包含到印度，好，那在西域志里面谈到呢，波斯匿王的这个成都以东百里的大海边呢有大塔，塔中有小塔，高一丈二尺，哦，描述得很详细，这个庄重宝饰之，哦，那夜中没有这个光耀，哦，在黑夜里面都会出这一个有这个光，哦，如大火炬，那就云呢，大概就是当地人的传说了，哦，他说是波尼环就是涅槃入灭500年以后呢，龙树菩萨入大海去度化龙王，那龙王就以此宝塔献龙树菩萨，龙王就送他这个宝塔，那龙树菩萨接受了之后呢，将施此国王就布施给这个国王，便起大塔以覆其上，他本来就是个塔，再建一个塔呢把它包起来，自昔以来呢，有人求愿呢，皆叩头烧香献花盖，其花盖呢，从地自起，徘徊剑上，当塔之上，乃至空中，有一些神奇的一个灵异现象啊，哦，好，那《大唐西域记》是玄奘大师去印度，哦，他记录他所看到一些事情，哦，那导师有注意到在乌图，玄奘大师到乌图这个地方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描述，哦，那但是地点是不太一样，哦，但是内容几乎是一致的，他说这个在乌图国西南近大山，他在山里面有这个普色波奇里伽蓝，哦，僧伽蓝就是寺院，哦，那他说这个有一个石造的这个树土坡，哦，石树土坡很多这个感应，这个灵异呢，我们现在讲灵异现象好像都是比较不好的，对不对？那古代的灵异就是很多这一个感应啊，哦，感应的事迹啊，哦，或至斋日呢，时烛光明啊，哦，故诸信信尽信呢，远近显会，此妙花盖，尽修供养。也就是这一个塔呢有很多这一个感应，哦，那所以到了六斋日很多人 这个在家居士就会来啊，也供养他，因为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感应啊。好，那这个乘这个鹿盘啊，乘鹿盘下覆钵室上，以花盖杆啊，置之遍柱啊，若持食之悉真也。嗯，也就是他们散的花呢啊，因为那个钵上那一个塔上面会有那一个杆呢啊，花一撒呢啊，那个花会粘在那个铁杆上面，好像这个磁铁吸这个针一样啊。此是这个此西北三伽蓝中有宿鲁坡，所异同前，也就是这些感应呢，跟前面所说的一模一样啊。好，此二宿鲁坡者，神鬼所见，灵奇若斯啊。好，是看起来好像那个差异性还是有一点啦，但是导师说这两个应该是同样一个传说，导师直觉啦齁啊。导师说宣藏所传这个乌土呢，也就是现在的奥里萨。奥里萨呢的这个灵塔，这个灵塔是在山里面齁。那但是呢西域志所传这个龙树塔，它其实是在海边。有没有在这个波斯匿王都城东百里大海边有大塔，对不对？但是呢玄奘所说的这个塔在山中，西域志所说的塔在海边，但是导师从里面的这个描述呢，他觉得说这是同样的一个事实，但是传说有所不同，也就是地点改变了。大家有看到不一样，就是奥里萨这个灵塔是在山里面的，然后呢西域志所传的龙塔它是在海边，大家可以注明一下。好，再来导师要说明两者的一个差异啊。这个西域志说龙树塔在大海边，在第一行里面，大海边乌土呢，确实也是濒临大海的。虽然玄奘大师这边的描述是说在山里面嘛，大山中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这个奥里萨这个地方其实范围蛮大的，里面有山，里面也有靠海的地方。但是玄奘的大师的传说，这个塔有灵异现象的塔，不是灵异，就是有感应的这个塔，是在山里面的啊。那导师说，虽然这一个说在山，一个说在海，但如果是乌土的话，那其实都可以啊。乌土它也是临海的，还有灵塔都有这一个放光的传说。导师说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有放光，所以这一个在斋日的时候就会有这一个放光啊，烛光明。好，那西域志说供塔的这个花盖会飞上天嘛，对不对？不会落下来。那西域记也说你花这个撒的时候呢，会被吸上去，有没有？也是不会掉下来。所以这个都是类似的一个段落了齁。因为我们这样看好像差蛮多，但是导师说还有一些元素是一样的齁。比如说这个靠海齁，这乌土也靠海，放光，还有花在空中不会落下。所以导师就可以看到两个的一致，我们看 一乍看就会觉得好像不太一样。好，再来，西域志说塔在波斯匿王都东百里大海边，但是呢，波斯匿王都在哪里啊？在舍卫城。舍卫城是在蛮靠里面的，在靠里面，所以他不太可能靠离这个五百里就会有大海边了，所以110页，所以导致对于这一段的描述虽然讲得很明确有距离，但是导师认为这样的一个记载可能是不太可靠的啊。那这是乌图的大塔，不是在舍卫城，舍卫城跟乌图离很远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啊。乌图在这边靠海啊，可以吗？有点不太清楚。那舍卫城已经到了很里面，在这边啊 ，Shavasti。所以500里它不可能到海了，所以我这个可能超过500里，老师说不太可能。所以这一段的，因为那个道安大师他也没去过印度，他这个西域志大概是听来的，听到一些从印度来的法师，他们从他们描述里面所听到记下来的。好，导师从这样的一个关系呢，他要做一个地点的一个确认啊。好，那个导师说，龙树从龙宫得塔，或是入龙宫得经，其实指都是同一件事情啊。那灵塔的所在地呢，依据玄奘大师的一个记载。它是在普色坡奇里，普色坡就是花的意思，奇里呢 Pushpa Giri， Giri 就是山啊， Pushpa 就是花，花山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导师他也注意到跟龙是的传说是有关系的。好，这个普色坡奇里的意思就是花山啊，这个是花的古字啊，花朵的花，跟华山论剑呢，那音不一样，这个字在这边应该念花啊，是印度很有名的神山啊，在吠陀里面就有提到，还有这个 Mahaprata 啊，还有这个。Purana 往事书，这是印度的文学，很古老的一个文学，都说到这一个婆罗那 Varuna， 经常往来这一个花山。那 Varuna 是什么样的神呢？那导师接着说，在婆罗门教中，这个 Varuna 呢是天界的大神，管什么？管下雨的啊。所以这一个阿达婆吠陀呢，与这个摩诃婆罗多 Mahaprata 呢，就说这个婆罗 Varuna 呢，婆罗那是水神。好，这个是在外教典籍里面，它是管水的，龙也是管水的啊。好，佛教导师在第三个圈这边讲，在佛教中呢，这个 Varuna 啊 ，Varuna 婆罗那，他是一个龙王的名字啊，他就是一个龙王啊。那龙呢，他也是主管降水啊，降雨跟流水啊。下雨还有河里面的水泛滥，也要请他帮忙哦。所以这个密典，也就是秘密大圣的教典， 就称之为水天，因为它是跟水有关系的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在大吉经的须弥藏分婆罗那 Varuna 是五类龙王中的鱼龙王，龙又分好几类，有五类，其中有一类叫做鱼，鱼龙。好，老师从这一些背景知识谈完之后，他就要做一个整合。他说婆罗那是龙王，然后经常往来的这个补色坡山呢，恰好就是传说龙树入龙宫得经的地方。普色坡有龙王，龙树又入龙宫，那到底在哪里？就是在普色坡山，在花山这边。好，在花山这边，老师是这样子把它连接在一起的。好，那再来，那普色坡山它到底在哪里呢？那导师这边他说，龙王经常往来，龙树得经的塔处，到底是在乌图的什么地方？那依这个西域记呢？西域记就是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，普色坡山在这个乌图国的西南大山，还有这一个。这个等一下应该说说，在普色坡山的在这个乌图国的西南大山中，普色坡山在这个乌图国的西南大山中里面有灵塔，还有西北的僧伽蓝呢也有一个灵塔，那西域志说塔在大海边。那导师说其实在山里面或者在大海边应该都是同样的一个位置了，因为有时候在传说里面呢，这个距离会那个传说的地点会距离拉非常的大，拉非常的大。好，我们来看导师怎么样来推论，他导师有用到近代学者对普色坡山的一个研考，那就是特别是在第二个圈这边呢，他说是在这个，这应该是念 Chutak 的这一个 Jaipur 的一个 Asia的这个山脉里面，这边很多是一个名词了，来大家看一下，奥里萨在这边，乌图，那这边有一个山叫做普色坡奇里，也就是花山，也就是乌图这边呢，它的一个西边西南呢是山，那它是一个靠海的一个城市。那传说呢其实就是在这一个地区里面，有时候传说是在山里，山的这一边，有时候传说是在靠海这一边，基本上导致说就是反正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好，那总之这个我们看到西这一段好了，因为导师这边的考察呢有点繁琐，我们直接看他的一个结论。他说入法界品倒数第四行的浮城大塔庙，因为入法界品有提到浮城有大塔庙嘛，他的一个地理位置呢，地位就是地理位置，与这一个阿喜亚山极东处相近，阿喜亚山在这边，他的极东处就是靠海的地方，那这个乌达亚吉里也就是优陀岩山在这边，都是在这边附近。这个山脉呢一直延展到西南，所以玄奘所 与这个玄奘所传的这一个灵塔处相连，也就是这边的山脉呢，就是玄奘大师所传说的灵塔，是在山里面嘛，在山里面，在这一个幽陀岩山这边。好，那导师倒数第二，他说：“我以为导师他认为传说，特别是宗教的传说，大抵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也就是同一件事情会扩展到附近，甚至很远的地方。所以龙树得经得塔的地方呢，只为浮城，或者是乌达亚吉里，也就是西南的这一个山脉啊、一带呢，是什么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也就是说，宗教传说经常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啊、那这个地方有可能会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传说会这样子的一个差别啊、好，那导师接着下来谈到这个乌达亚吉里幽陀岩山呢，是这个日出或是出光的意思。那在乌土呢，也有做这个乌卡拉幽特切罗，也就是乌土也有这样的一个名称啊。这个梵语的这个乌达卡呢，在一切经音译，一切经音译是古代的这个字典啊、专门这个佛经里面有一些难懂的字呢，它上面都会解释一切经音译啊、音怎么念，意思是什么啊、他说东天竺呼水名也啊、那乌图呢？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 Utkala、那这个字跟这一个梵语的这个 Udaka、也就是梵语这个 Udaka 导师应该是这个意思、那这个 Udaka 就是水的一个名称、呼水名也就是水的意思了、好，乌图面临大海，被称为乌图，可能与水有关，也就是这个名字呢，它有水的意思在里面，这个地方的名称跟水有关系，的名称跟水有关系。好，所以导说这里呢是大海边，也就是这个乌土了，是这个日出处，里面有幽陀岩山嘛，是水国，是婆罗那龙，婆罗那就是龙王经常往来的地方，所以这一些传说综合起来，导致说传说龙树入龙宫，见龙王得塔得经，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，很复杂，但是导致说就是乌土国，那这边导师主要的目的就是说，经里面所讲这个地方不是天方夜谭，是历史上真实的一个地方、什么意义呢？也就是说印度，就是说我们当这个佛经里面要讲个地方，给他一个名字安立的时候，为什么是这个名字不是那一个名字，一定有它的一个原因。那名为乌土，名为浮城、那它刚好跟这个乌土奥里萨这个地方、有很多这个相同的一个特质、传说这边也这一个是华严经这个龙树这个得到华严经的一个地方。导师要证明这样的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浮城，也就是现在的奥里萨， 也就是古代的乌图，这里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出发的地方，那它也是华严经这个出现的一个地方，被出现在世间的一个地方。导师的目的就是要这样，就是主要是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，这个地方它有它历史的一个意义。那前面这些论证呢，都是要说明这个地方跟传说中有相连结的一个元素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传说中的这个地方，就是乌图，就是奥里萨。好，这个讲的2266，不好意思，因为这边不是我个人的专长，只是尽量把所能够理解到的呢跟大家做一个说明。好，那后面呢就是要导师要下一个结论了，下了结论之后日子就比较好过了。这个就开始善财五十三参，那这边也导师也很多论证的内容，希望让大家能够清楚导师背后的一个想法，那这样比较能够亲切，在读的时候有一种亲切感，那有问题要发问，就如果有问题请大家再把问题提出来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第二堂课就到这边，那我们后面就下星期再继续。好，我们最后回向。